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韩国在今天举行了总统补选投票，在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之际，这场大选吸引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这个周末中国政府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从3年前倡议的首次提出到现在峰会的举办，“一带一路”是否能够成功？中国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历时一年的政坛巨变之后，韩国在星期二举行了总统大选投票。前总统朴槿惠在那场政治巨变中被弹劾，并且被逮捕。有关情况，请收看 VOA 卫视的详尽报道。
星期二投票开始前，韩国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的支持率领先其他两位主要的竞争对手多达20个百分点。
선거운동에끝까지혼신의힘을다했습니다。
文在寅说，我竭尽全力完成了此次竞选活动，我们党以及我本人背水一战，全力以赴。我们也感受到民众渴望重塑韩国，使其成为再次令人自豪的国家。我对许许多多为了实现权力更迭与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的民众表示感谢。
政권교체를위해서끝까지함께해주신많은국민들께감사드리고싶습니다。
在前总统朴槿惠因贪腐丑闻被迫下台，并于今年3月被逮捕之后，韩国民众呼吁进行总统大选。这一丑闻还使得韩国检方对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该集团副会长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提出控告。身为人权律师的文在寅承诺将减少政府贪腐，增加创造就业的投入，并提高对富人阶层的税收。他还呼吁与朝鲜进行更多接触。如果文在寅如期赢得大选，他将是在保守派执掌青瓦台10年之后首位赢得总统权力宝座的自由派人士。 VOA 卫视报道。
那么韩国在今天举行的这一场总统补选投票，在经历了前总统朴槿惠因为贪污滥权下台之后，新总统能不能够符合韩国民众的改革期待？另外加上朝鲜核威胁不断升高，这次的补选可以说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蒿尧来为您进行解读。陈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出口民调，看来自由派候选人文在寅的当选应该是没有悬念了。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文在寅他有哪些重要的主张，那么作为补选出来的新总统，他的任期将会有多长呢？
对，那因为韩国的总统任期呢，一般根据韩国宪法的规定呢，是一任5年。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呢，在3月10号遭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弹劾解除总统职务之后呢，那宪法就规定说必须在60天之内呢举行总统大选。那也这意味着就是说呢，在昨天的这个5月9号的今天呢，将会产生新的总统。那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原本朴槿惠的任期是到2018年2月才结束，所以这一次的总统补选的当选者呢，将会先将朴槿惠剩余的任期呢先完成，然后之后呢再继续完整的5年的任期，所以新任的总统将执政到2023年。
嗯，
那在他的具体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方针方面呢，因为他的背景来讲，文在寅在内政方面，他主张要打破由南韩家族所经营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动脉，那也是他这次能够深得民心的一个关键。但是呢，以过去的这个他的过去提出的一些政策来相比呢，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因为他特别是在面临现在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呢不断的飙升，而且呢整体的韩国的整体失业率也不断的提高，但是呢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济智囊呢都是强调要松绑管制而且要减税的这些的一个倡导者，那他如何在短期之内就他的提出的这个要提高的大幅的就业机会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面临考验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他在选前的时候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呢，他要提出了这个要内阁一个国民推荐制，那也就是说呢，希望他不会采取跟其他政党联合的方式来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呢会跟其他的友党呢一同来 就是就立法跟改革的方向来进行整合。那特别的，他要强调要加强这个青瓦台的改革，而且在这个弹劾朴槿惠的这个任的这个期间呢，他自己强调他自己是一个光化门的总统，甚至扬言说呢，他要把总统府呢从青瓦台来搬到这个光化门，而且来开放办公室给民众。那但是呢，这个我想一般仍然应该围绕在于是说，在停滞了一年之后呢，那韩国的一些相关，特别是它影响民众最深的一个经济问题。
是陈先生，
民众众所瞩目的焦点。
是除了在内政上他的这些主张之外，我们看到他在对外关系上，文在寅他主张呢要改善南北韩关系，要重启跟朝鲜的对话，那么同时也要改善与中国关系，还有他也提出要重新检讨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所以您认为他在当选之后对韩国的政治外交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首先呢，就是说在政治的光谱上，他是一个进步派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说他过去来讲，再加上他在从政的经验上相当的丰富，而且他跟过去的进步派的卢武铉总统的关系匪浅，所以说他在竞选期间的时候一直提到，就是说他要来提出了这个阳光政策 2.0 这个部分，甚至是说呢，他上任之后他要先访问朝鲜的这个领导人，然后再来访美。但是随着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还有这个民众对于萨德的这部署的态度呢，他也采取了一个暧昧的一个政策，所以说他也从他的选前呢表示说呢，萨德的部署问题要留待下一任政府来决定，慢慢的提出到就是说应该要透过民主的程序来回应民众的意见。那这个在外交方面呢，他基本上呢仍然围绕在所谓的 G2 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就是包含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那因为中国大陆对于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呢，对南韩实施了非常严厉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制裁的这个部分呢，那使韩国的经济也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在萨德部署问题上，文在寅上台之后，他必须对于萨德的部署问题，必须跟美国的川普政府呢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沟通。那这牵一发动全身也包含了就是对北的这个问题。那他在竞选期间他也提出，就是说包含的过去朴槿惠政府时期已经中断的开垦工业区，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他都要做一个审慎思考，甚至不排除要重新的来进行一个会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台湾的陈蒿尧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谢谢。
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在星期一，中国人权律师谢阳案在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谢阳当庭认罪，并且否认自己受到刑讯逼供。谢阳律师在2015年7月被中国当局拘禁。中国媒体报道称，谢阳在湖南代理案件时，组织他人干扰法庭，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罪。谢阳的另外一项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1月，谢阳的律师陈建刚在长沙第二看守所与谢阳会面后，向媒体曝光谢阳被警方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这份笔录引发了中国内外维权人士和组织的强烈反响。在3月份，中国官媒称谢阳受到酷刑属于捏造，谢阳被捕之后一直没有能够与家人会面。已经流亡美国的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谢阳今年1月份曾经委托律师表示，如果他认罪，那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可能是因为持续受到了酷刑折磨的结果。在印尼，一家法院判处了雅加达省长钟万学因为亵渎宗教罪入狱2年。钟万学表示，他将对判决提起上诉。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的这位基督徒政治家被控去年在竞选连任时犯下了亵渎宗教罪。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告诉选民，如果他们相信在《可兰经》里有明确的经文禁止穆斯林选举一位非穆斯林作为领导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受了欺骗。钟万学的支持率在受到指控之后大幅下跌，最终在上个月的决选选举中失利。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呼吁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和平保留一扇窗户。施泰因迈尔正在进行他在2月当选以来的第一次出访，在出访之际，哈马斯选出了一位来自加沙的新领导人。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一在以色列北部的吉瓦特哈维瓦犹太阿拉伯教育学院对一些学生说，他们应当为和平奠定基础，让和平得以生长。
We have to show that Jews and Arabs.
我们必须展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的社区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仅一起生活，而且还分享生活和经验。这是促成共同的未来的主要条件。
This is the main condition for working on a common future.
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在中东斡旋和平，但成效甚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强硬派都拒绝在争议性的问题上退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四月取消了与到访的德国外长的会晤，因为他会晤了一批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以色列前军人。
I believe that Jews have 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Holy Land.
我认为犹太人有权利在圣地享有自决权，但我拒绝接受那种观点，那就是我只有剥夺我的邻居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才能实现我的自觉权。
中东地区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要求释放以色列羁押的人。
争取被羁押的巴勒斯坦人获释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工作重点。我们不仅要说，而且也要行动。
这位新当选的哈马斯领导人星期一首次正式访问了一个声援巴勒斯坦人在押者的组织。以色列当局表示，那些被关押的人大都是恐怖主义分子，太危险，不能释放。美国总统川普也把协助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视为他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此之前他会晤了内塔尼亚胡。本月晚些时候他将访问以色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最近表示，朝鲜的导弹试射与核武研发造成了东北亚局势突变，台湾也面临严峻考验。不过他强调，台湾不是朝鲜，永远不会像朝鲜那样发展核武。台湾的最高军事官员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到了核武议题，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谢文你好。
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台湾国防部长在这个时候提到核武时间点很微妙，除了有朝鲜半岛的局势这个原因之外，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呢？
的确是有，因为台湾呢是有这个制造核武的条件和能力啊。那么这个在台湾好像是禁忌的话题，但是也是公开的秘密啊。那么事实上有一些支持的这个人士啊，他们认为台湾尽管不断的向美国购买这个武器，但是台湾最想要得到的武器似乎一直无法获得，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武器啊，也是好像美国不太愿意卖给台湾。所以呢，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台湾现在政府要推动这个国防自主啊，就自己来研发制造武器，好像也有点缓不济急。那么，所以有出现这样的声音，就是台湾呢，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来发展核武？那么也可以来这个制造核武啊。那么不过呢，比较主流的这个意见是认为说啊。那么台湾不能够学习这个无赖国家朝鲜啊，那么去拥有这个核武，这样会招致这个国际的这个批评。另外还有就是说，台湾是非常仰赖这个对外贸易的啊，如果拥有核武的话呢，势必会对台湾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形象也会造成很大的打击。那么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我们看到了国防部长冯世宽特别的宣示，台湾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那么也希望呢，在台湾有这样念头的人呢，能够打消这样的想法。玉文。
是，永泰，我们也知道台湾在19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研发核武的计划，不过因为美方的反对而告终。可不可以简单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呢？
好的，事实上在这个前总统蒋介石执政时期啊，从1960年代啊，台湾就开始研发这个核武啊，那么也有相关的计划。那么其中最灵魂的这个人物就叫张献义这个人啊，他曾经当到了台湾的中山科学院的这个核能所的这个副所长啊。那么他也是这个官拜这个陆军的这个上校。那不过呢，他在研发了将近20年之后，在1982年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进行接触之后啊，那么他决定把相关的材料那么交给美方。那么据说这些材料也被销毁了。那么在1988年，他甚至啊那么叛逃到了美国去啊。那么在28年后的今天呢，他事实上也曾经在日前在一场有关的这个新书发表会当中啊，那么现身说法。那么他认为啊。那么台湾当时是因为中国拥有核武的威胁，所以必须要去研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那 如果台湾拥有核武的话，反而会变成这个中国攻打台湾的借口。一文，
好的，我们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呢，我们来看到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星期一抵达澳门，展开3天的视察工作，这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今年首次到澳门访问。那么有媒体报道，澳门当局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而在澳门的民主派人士则表示，他们将向张德江来传递民主的诉求。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澳门的民主派人士、新澳门学社理事长郑明轩来说明有关情况。郑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张德江他这次访问澳门很有意思，在中国的官方还有官媒没有什么样的提到这样的一个报道。您个人认为张德江这次到澳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和澳门9月份即将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有没有关系呢？
我自己不愿意去猜测到底是为什么。老实讲的，如果他是要来听谁跟他汇报，或者说他要掌握澳门的情况的话，中央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管道可以做，所以领导人来澳门的话，当然是一个礼貌性质比较多，而且如果真的要像他自己说的，要看一看澳门真实的状况的话，其实澳门政府现在这样子的保安措施，他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其实真的看得出来他到底要干什么。
是，您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保安措施，我们知道报道说澳门当局部署了大批警力加强保安和布防，跟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就是作为民主派的人士，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意思可能发起什么样的活动来向张德江传达你们的声音呢？
各往一样啦，就澳门政府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之紧张，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交通的管制啊，然后临时的措施啊，也让市民是非常的困扰，而且就大家也会发现说，搞这么多东西，其实好像对澳门、对中央理解澳门的状况其实是有限的。就最简单来讲，我们对于交通的问题是不分政治立场的人都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但领导人来澳门，他非但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事情，也当然特首也没有讲，但他更为大家带来更大的交通的麻烦。这样子大家觉得，到底他来是为了什么呢？那民主派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有什么样的活动要对他发生呢？那我们今天就去了澳门的立法会，要求转达到特首跟委员长，就是澳门的人民需要普选，需要更大的民主的这个诉求。理论上呢，澳门自己的政治的发展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但是因为人大解释了法律以后，那加入了人大确认的程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人大的角色也考虑进来，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就对张德江委员长表达，澳门人是需要普选立法会、普选行政长官来改变澳门现在的结构上的矛盾，而且大部分的澳门人没有分享到政治权利的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澳门学社的理事长郑明轩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看到上个月底北京拳馆的一位教练徐晓东在几秒时间内打败了太极宗师魏雷的消息在持续的发酵，徐晓东成为网友眼中挑战中国传统武术的格斗狂人，不过他也因此成为了武林公敌，他的微博遭到当局的封杀。徐晓东究竟动了谁的奶酪？我们下面为您邀请中国专栏作家也是时评人乔木先生来进行分析。乔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首先，为什么徐晓东打败这个太极宗师的消息会引发这么广泛的关注呢？
因为一直在人们的想象中受这个武侠小说的影响，受影视作品的影响，认为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特别是像这个太极，号称什么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但是真正在现实的较量中几秒钟就被人打得抱头在地，满头是血，所以这个跟现实的这个想象的反差太大了非常有戏剧性，又加上这个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是，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明明就是一场武术上的搏斗，不是政治上的搏斗，为何当局要在网络上来封杀徐晓东呢？您的看法？
这个原因啊，我想会有这么三四方面。一方面呢，这个中国五贤有个表态，说这是有违五德，这个到处约架，涉嫌违法。中国五贤本来是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但是他因为有个半官方的背景，打着中国的这个五邪的幌子，所以他会有一个舆论的导向，给人感觉官方这么表态了。第二一个，实际上他把这个一直以来武术，特别是太极这些借着练功法强身健体来这个商业营销啊，说白了就是骗钱，把好多人这个商业这个饭碗给砸了啊。第三一个呢，我想有这个徐晓东通过这个世界报知名以后啊，人们开始审视他的这微博啊，他主要是靠微博来营销，发现里面有好多这个啊一些观点跟官方的不一致啊，他更多的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倾向，宣扬普世价值啊，对内政啊外交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可能会觉得言论有些敏感。第四个，我想是不是说这个事情跟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因为现在讲究中国梦啊，中国梦的一些基础无非就是说国学啊、传统文化、国术、武术等等，用这个做支撑，你现在来砸这个场子，是不是政治上就不正确了？所以对它进行一个封杀啊、限制。
嗯哼，好的，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乔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嗯，再见。
另外呢，中国政府将要在这个周末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峰会。观众朋友，您对于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北京是否能够通过这次峰会来展现领导力呢？稍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钟伟峰博士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周末，中国政府将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有28国领导人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出席。路透社报道，这场峰会将是2017年中国最大的外交事件。从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现其中国梦实力的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能在这次峰会中得到多大的落实？它是否真如中国政府所说，是为各国创造合作共赢，还是让中国一枝独霸？一带一路的资金从何而来？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经济发展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欢迎您，钟博士。
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欢迎您，何女士。
听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何清莲女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报道这次即将要召开的峰会，而且也有了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先跟我们谈谈，到底这场一带一路的峰会它为何如此重要？对习近平来说它有多重要呢？
习近平第一个5年已经快要过去了，第一个执政期的5年呢，主要的成就就是反腐，在经济上呢，应该说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虽然不是由他这一任造成的，但是可能有些是处置不当，尤其是在股市，处置不当引发了很多问题。所以他急需要一个经济上的大成就，来彰显自己的执政能力。也因此，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一带一路”呢，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国内的媒体的评价是，这是由习近平主席做总指挥的那个，就是世界很多国家参与的交响乐。那么就是合作共赢是目标，这里就是中国宣传的主调。
是，所以这是一场交响乐，这是中国官方的这个说辞。那么我想请教钟伟峰博士啊，从世界各国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看到了参与的国家很多，但是你对于中国政府放如此的重点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上，你认为它背后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这个我想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从经济角度来看，其实从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一个更长的时期里，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资本就储蓄率很高，然后资本要往外投资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有的。所以这其实是中国的资本就是往外投的一个很大的工程的其中一个部分。只是它就过去我们有一个走出去的战略，在更早以前就是一个西部大开发，其实这些都是释放中国过剩资本的一个渠道。然后今天的这个一路一带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是，也有人说这是中国要消耗这个过剩的产能，但是现在又说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我觉得中国经济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投资机会在不断减少，然后投资回报在降低，然后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是很高的，所以这些钱就要找地方去投，所以往外去找投资机会其实可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替代办法。
Okay.
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出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确实，当然这个投资啊，我相信这个资金花费也非常的大。我们就来看看，就在今天这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特别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峰会。那么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场峰会呢，拟议投资9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谓是史上由单个国家所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但问题是，中国自己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很多人也都提到，中国扛起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作为单一国家来发起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国有没有想过或者准备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2013年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目的呢是向外输出过剩产能，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呢，大选选了川普，而川普呢是要放弃这个全球化领军的重任，就是他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就专注美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于是西方各国就都把这个目光转向了这个中国，像《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金融时报》，去年一年呢发了不少篇幅，都在这个里力劝呢中国勇扛这个全球化经济领军的大旗啊。那么中国呢也就上了道，所以这个目标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国要当这个全球化经济新领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讲到中国向外面投资，确实过去有这个需要，但是呢现在的情况稍有变化。5月4号，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一篇谈话，这个谈话的目标呢就是两个。第一个呢，今后一带一路还是要走市场化融资的道路。第二呢，就是要发扬人民币本币的作用。这个意思就是然后提出了三个东西，叫做共同投资、共同获益、共担风险。就是说不是中国唱独角戏，政府往外面大投资。他其中特别提到的一条就是要发挥本币作用，就是让人民币到那里去承担这个投资作用。那么中国以后给其他的国家就不是美元了，是人民币。第二呢，就是用这个东西带动当地的储蓄和企业参与。所以呢，可能这一点呢，去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多还没有发现他发表在银行内部系统的这篇谈话，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结果呢，会和这个原来去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啊。
所以何女士，您觉得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前去峰会前，可能会觉得这是去参与这场峰会，那么可以或许为自己的国家来吸引一些投资资金，但是却没有想到其实自己的国家在未来可能也要被要求来投入资金来投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吗？
我想是这样的。这一次呢，110多个国家中间呢，去参加的这个目标呢，很复杂。有一些国家呢，就是本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国，中国本来就在全球168个国家呢都有贸易和投资关系，所以它只是用一个“一带一路”这个词呢，把它纳入一个新的框架中，但是内容呢，应该说还是新瓶装旧酒。所以呢，这次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过去那种低息贷款、援助等等的那种外援方式的投资，不太习惯了合作共担风险。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在危机中间一直没有出来，过去的是一带一路高铁的第一站，所以呢，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在商量。就是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呢是这个亚投行的57个创始会员国，但是它这一次不来参加“一带一路”。但是还有很多呢，根本就跟这个亚投行没有关系。亚投行现在是70个成员国，但是非常积极的去了。至于英国、德国、法国呢，他们这些国家呢过去参加这个亚投行很积极。但是这一次呢，都借口这个大选的问题，所以只派代表参加。传说首相要去，但是现在还没看到确实的消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目标呢，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目标啊，说起来也是虚实相间。三个大目标，一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国际合作共识。然后就拿联合国宪章啊等等等等那个道义目标来装点一下这个“一带一路”的会议。第二个是实的，就是区域性合作，那么就是过去已经开始的项目、已经签的协议如何落到实处，大概在这次会议上要做个成果展示出来。第三个呢，就是规划未来合作的前景， 那么规划未来合作的前景，有一个东西没想到，就是周小川这一番谈话。那么拿人民币做这个本币去投资，人民币你要知道，去年一年呢虽然国际化了，但是就是作为那个入了篮，作为储备货币，但是比以前没入篮的时候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还低，不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十分之一，只有一点几。本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11%的那个份额啊，结果还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作为这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比前年没入篮之前呢还低了十几个点，现在只有20%左右。所以各国是否接受这个人民币，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钟博士。您对刚刚这个何青莲女士提出的这个有关周小川的这番讲话，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不是显示中国政府现在确实也明显感受到了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做法上如何来落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了呢？
这个我觉得之前也有这样的提法，就是要就是发挥私营经济在这个一带一路大工程里边的作用，另外就是借此机会来拓展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其实倒不是一个很就是周小川说的话倒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但他我同意刚才何青莲女士讲的两点，就是这其实揭示了两个我觉得是挺正面的信息。一个就是其实从经济机会上来讲，其实在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里面，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里边，他们基础设施对他们的国内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瓶颈，而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这个投资的需求的，而作为提供这些历史以来提供这些贷款的银行，就是亚洲发展银行，以日本主导的亚洲发展银行，他们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这些投资需求，所以其实投资机会是有的。但是难点是在于，就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习惯的模式，就是政府来主导投资，然后让政府来选择什么投资项目是能赚钱，什么是不能赚钱。这个其实是远远劣于让企业自己去发挥他们的通过他们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来发挥，来寻找这个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在这里的。而至于说就是在这个一路一带的贷款里边使用人民币，这其实是拓宽了这个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国际社会应该是对此应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 idea 来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谈到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即将在这个周末在北京召开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倡议早在2013年提出以后，这几年来不断的受到关注，当然也有很大的质疑的声音。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的一带一路，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些点呢？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或者参与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的直播聊天室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王先生，您好。
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就是同样作为这个国家发展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向外的一种模式，我没有感觉到中国的这种对外的这种援助或者说是一种向外的产业投资对所谓的这些授予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反而我看到更多的报道的是一些本地民众的一些抵触或本地一些精英的抵触，而并没有像当年美国向外输出资本比如说给当地带来的一些更多的是文化观念政治观念上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不太认为这个政策能够延续或给中国真正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的看法。那么继续呢，我们现在呢就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位河北的王先生实际上也点出了很多在中国观众朋友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那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他真正的成因是什么，是不是能先请何女士先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呢？
其实中国过去在外面对外投资呢遭到一些抵制，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刚才这位先生呢谈到遭受抵制，就比如在这个缅甸修建水库，那么这个项目停了，就这个密松水库。然后在这个非洲呢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挖金矿 对这个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种呢，就是关于这个劳工人权。因为中国呢习惯了在中国是就是低人权的劳工成本啊，那么到国外呢也认为自己只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了，其他的一切都好办，所以用这种思维呢去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确实在非洲还有很多地区引起了不少摩擦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就是中国方面呢自己也在总结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到底总结到什么程度，我能够吸取没有，我觉得是个问题，恐怕得需要慢慢改善。
嗯哼，是。那么钟博士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中国在过去几年这些对外援助项目也好，或对外投资项目总是引发了很多的非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虑产生？
我其实很同意刚才那位黄先生提出的忧虑。其实他这里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想依赖中国政府去发现哪一些投资机会是有利可图，哪一些是不利可图，无利可图，哪一些是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哪一些不会，这对于一个就是远在北京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是非常难判断的东西。而即使依赖了这个亚投行，其实亚投行在这个选择投资项目上面的经验也是非常不足的。就如我的意思是相比起比方说亚洲发展银行来说，或者相比世界银行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因为他们才建立没有多久，他们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去识别什么投资项目是好的。所以这里的难点不是说我们否就是不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否定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可能，它其实投资机会是有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够就是联合私营部门，尤其是其他国家的私营部门的然后发动企业的积极性来寻找真正有利可图的机会。
嗯哼，我们来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上个星期五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呢答复西方媒体记者，我们问到就是说一带一路真的是要创造共赢还是中国方面想要掌控，提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耿爽当时回应说这是出于定式思维的误解，他说中国无意唱独角戏，也不想搞一言堂。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很多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次都没有参与这一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啊，那么外界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么耿爽还有中国政府一再的表态和说明是否就能够消除外界对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背后的目的与动机这样的一种怀疑呢？
其实这一点呢，中国方面呢并没有欺骗世界。第一，中国要主导这个一带一路，要主导这个亚投行，这一点在制度设置上呢是已经做了准备的。那么中国的这个亚投行的那个开创资本是1000亿美元，中国的出了30%，但是中国呢最后呢只要了26%的股权。为什么要26%的股权呢？很简单，就是他让出一部分股权是吸引别人来参加，但是还保留了一票否决制。因为这个亚投行的那个规定啊，就是那个亚投行规则上面说了，就是一票否决制，就是要75%的票通过了一个项目才能够实施。那么中国掌握了26%，就是等于是他就拥有了一票否决权。他这个呢是模仿这个美国在这个世界银行还有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间的做法，一票否决制的那个股权，就是投票权。那么就是这里是主导还没骗大家，但是有一条第二条他说共同参与，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就是共同参与。因为他一个人唱独角戏没意义啊，大家不来出钱他一个人唱不起来，他既需要有人出资也需要有地方做项目。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做了三件事情，在基础设施上那个就是做了一个他自己很引以为骄傲的，就是4G时代的 TD， 就是那个电信通信，那比美国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要先进的多，所以他挺自豪。第二个呢，他就是成立了一个亚投行，这个亚投行而且确立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因为过去是仿照世界银行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别人呢也没什么好说。那么就是还有一条，就是他呢就还做了一些别的那个工作吧，就是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呢，就是中国呢独立出资的这个400亿美元。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专门用来做具体投资的，就是中国可以决定它投到哪里。 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工作当然中国做的最多，来主导大家也没有意见。嗯，只不过是以后呢，这个投资确实中国得改一下方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政府拍拍脑袋，因为亚投还有其他股东，比如这个第二大股东是印度，那么印度呢就对在亚洲某些地方的开发肯定就不会同意，那中国得做很多工作。我觉得和以往有不同，中国应该呢想到这一条。刚才我同意刚才这位钟博士说的，就是政府投资确实呢是效益低下，而且常常做出那个错误的决策。所以这一次呢，周小川谈要市场化融资，要吸引企业参加，这个是方向。问题是我们得看有多少这个投资基金，还有多少这种什么私募基金啊，这一次到位，还有他们签了协议没有，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是，
否则呢，这一次就变成了什么呢？政府热情，企业冷淡，那么这个"一带一路"呢？可能还是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嗯，好的，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一带一路的峰会即将要召开了，一带一路能不能够在这场峰会上得到落实，它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来促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观众朋友来讲，您最关心的又是有哪些议题呢？我们也想听听您的声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我说一下啊，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就是说这个中国呀，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我老百姓啊都无法理解。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私营企业呀，现在这个贷款难呐，这个问题啊都得不到解决，很多私营企业就是面临着发展和这个资金的困难。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国家呢，他在向外的进行大笔投资，他这个钱咱不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难道这是歪门邪道吗？就是说他的发展为什么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资助，而你拿这钱上外边去投资，这个我想请何青莲女，我都不清楚这个是为什么。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刘先生。我想或许我们两位嘉宾都可以来为您做一番答复，先请何女士来做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中国国内的贷款吧，这些年其实银行里要寻找优质客户也很困难。优质客户呢，就是信用好，能还得起。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借了不少钱，都是去炒房地产，或者把钱呢转贷给其他的企业获取利差。那么中国私营企业呢，有很多呢，就是银行呢也怕借了以后因为还不起就跑路，尤其是浙江那一带吧，好多企业都跑了，那个温跑跑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所以银行里的贷款部门呢也要担责。我觉得它跟中国的整个信用环境，还有包括实体经济，那个破产，有直接关系。那么中国的这个和这个对的中国对外投资吧，它是另有战略考虑，就是比如中国经济在国内，目前投资已经无利可图，那么政府呢希望把这个资金放到外面去，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源也需要在外面，同时还需要在外面呢，深入其他国家经济，就是和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那个联系，尤其是这个中国是全球化唯一的净受益者，所以对这个全球化吧是只有拥护，没半点反对。它不像这个美国和欧盟，还有反对情绪，而且反对情绪还比较强烈。我想这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之一。
钟博士，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的观点跟何女士的其实正好相反。我认为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跟一路一带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放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其实在不断恶化的，监管很严，然后银行业的改革一直都停滞不前，所以商业银行就它利率没有市场化，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就是他们通常不愿意把钱贷给民营企业。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是过剩的，他们的钱多的是，然后他们得找地方投，所以中国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一路一带把这个钱导出去国外， 然后希望国外投资机会能够帮助他实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需求。但是就是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是能产生一定的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对有正面的影响的。但是中国政府不应该因此就误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还是要依赖对国内经济的改革的不断的推进，是不断的市场化，然后降低政府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监管，让市场更富有竞争力。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
是
何女士您说。
关于中国这个对外投资吧，根据过去中国官方机构的总结，大概截止到前年，海外国营主导的海外投资基本上是失败的，那么就是在外面的失败项目吧，几乎是占了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70%几。那美国也做了一个全球投资追踪，其中特别讲了中国的麻烦项目，是特别多。这个麻烦项目呢，就是到外面投资遇到阻碍，或者是投资回收有问题。有的是因为那些投资国发生战乱，有的是因为合同变更，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这几年五年来呢，就民营企业大胆的到海外投资，因为这个五年之内呢还考察不出他们的投资效益。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去投资一般的前五年是打基础，是不还要到五年以后才进入这个投资回收期。所以呢，我觉得但是普遍评价呢，民营企业去做了比国营企业好得多，就是失败的和麻烦项目不那么多，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追踪的问题。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网友提出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是来自署名 Warrior Matters 的网友，他说中国政府这几年高调宣传的一带一路被普遍视为是中国支持全球化的有力证据，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网络的监管不但没有随着他热衷全球化而放松，反而有收紧之势。他想请教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在欢迎中国力推他全球化战略的同时，也要敦促他进一步来开放网络市场，让中国民众获得更对称的信息呢？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是不是能先请何青莲女士30秒时间来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我去年就谈过了。西方国家本来全球化还有一个价值观推动，就是普世价值、人权、民主、自由，但是在力推中国这个互联网之敌、新闻自由之敌呢，做全球化经济新领军的时候，西方国家好像已经忘了全球化的这一套价值理念。这是我去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判的，所以我认为国内这个读者提出的要求很合理，我也希望西方国家考虑。
嗯哼，我们另外这位署名 James 杨的这位网友，他的提问蛮有意思的，他说想请问嘉宾的是，有多少国家会支持一带一路？是发展中国家呢，还是发达国家？另外，中国利益集团会怎样来利用一带一路来洗钱呢？我想请钟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他们怎么会怎么样可以洗钱呢？我就了解的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回到就是在一带一路上会跟中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国家，我估计可能大部分都会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如果我们从投资的目的地来看，就是这些国家才有投资需求，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足。然后以前的这个制度下呢，就是亚洲发展银行是很难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的贷款。那他们能不能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呢？那就要看这个一路一带的市场化程度有多高。如果市场化程度高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预期一些发达国家的资金会通过这个比方说亚投行这个平台来投资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但是这里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政府我觉得他们是很难放弃这样一个以政府主导投资方向的这样一个以他们的一个习惯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我会看好发展中国家会更多的参与到、这个、
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比较观望的态度。
对，
那么何女士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中国的投资呢近几年已经主要往这个发达国家转了，像英国新克利核电站项目那个投资是几百亿美元的事，然后德国也有，法国也有，就是比如机场啊等等。因为这些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老化，就像美国都很欢迎中国前来修建高铁还有公路等等等等，但 但是呢，可能在谈判的过程中，比如劳工的使用啊，还有投资方式啊，这些东西，我估计还有一些很多细节需要谈判。但是中国的兴趣确实这几年重点已经往这个发达国家转了，原因就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麻烦项目太多，投资失败。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3分钟左右，接下来我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谈，请两位嘉宾也顺便做一番总结。我想先请钟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钟博士，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之后退出了 TPP， 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他在这个全球化的策略上是不太支持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那么现在一带一路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再加上峰会的凝聚了这些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很多人也担心他是否有可能会削弱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上的竞争。其实就是川普当选总统以来，在华盛顿政策界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他会不会真正推行他所谓的国家主义的在贸易国家主义的贸易政策。他现在上台大概3个多月以来，似乎看不到这方面很大的动作，但这种担忧始终是存在的。所以以中国主导的这样一个，他们是更倾向于国际全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这种贸易协定或者是投资协定，我们应该欢迎任何就是反对反全球化的经济措施，我觉得都是好的。而这其实又回到跟去年就是英国退出欧盟的道理是一样的，就英国退出欧盟以后，其实给欧盟带来了一个就国家之间带来了更多的竞争。所以其实任何增加竞争度的这种情形，我觉得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何女士，我们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您的看法。那么另外，美国和他的盟友又应该如何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其实美国在经济上早就没有什么盟友了，英国、德国、法国早就和这个中国，包括日本，在这个政治上跟中国是比较敌对的，现在都已经和中国有很多经济合作关系，所以经济上是没有多少盟友了。也正因为没有，所以奥巴马才要搞一个 TPP， 就是加强盟友关系，出让了很多美国利益，比如10000多种几万种商品免税，然后呢导致国内产业会发生很多困难，所以国内很多抵制，他也还要办，就是考虑国际盟友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呢，目前呢，我看这个全世界这个全球化受到挑战，竞争格局改变，我发现倒是英国和美国比较勇于迎接这种挑战，愿意改变自己。英国退欧，还有川普提出这个美国至上的这种国内经济建设为主导，都是一种应变的措施。反而是欧盟他们这些国家呢，因为对欧洲市场啊，还有对国际市场依赖太大，又加上这个制度锁定的关系，所以现在呢反而不能应变。所以我觉得呢，目前这种关系间这种格局，美国其实不用怕，因为美国毕竟还是全世界第一强国。在与其维持过去那种半信半疑的盟友关系，还不如具体来考虑重新塑造一种全球格局。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钟伟峰博士还有何清莲女士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带您来聚焦中朝的官媒互撕，中国要如何面对翻脸的朝鲜，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决定取代前总统奥巴马引以为荣的医保法案。川普总统随后表示，他相信国会参议院将追随众议院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此前共和党提出的取代方案为何备受争议？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取代版本之后，参议院共和党人面临哪些风险或者是挑战？专家视点为您分析。中国时间5月10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